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77集。金营大帐之内，邓凤自斟自饮，人以微醺，其神态之镇定，仿佛他并没有被千军万马包围，而是他在包围着千军万马。他那年轻而俊俏的容颜在灯下显得异常温柔。今夜接近手中一杯酒，今夜无需提刀斩人头。少年将人影带入，人影摘下帽子，容颜乍现。邓凤顿时眼前一黑，握着酒杯的手因为慌乱而颤抖，好半晌才回过神来，惊问道：怎会是你？人影笑了一下，帐内阴之明亮，竟是阴丽华，邓凤朝思暮想的人。阴丽华竭力想让自己看上去轻松一些，笑道：我一直就在军中呀。邓凤疑虑而问：是他遣你来的？殷丽华道：当然不是，我想见你，于是就来了。邓凤凄然道：也好，再不见只怕是见不着了。殷丽华也是凄然一笑，两人曾经有过的亲密早已被时光摧残殆尽，而他们又不习惯现在的陌生，那么远这么近。一阵难挨的沉默之后，殷丽华道：两年未见，你瘦了。邓凤答道：两年未见，你胖了。殷丽华抚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，笑道：我怀孕了，当然要胖一些。邓凤一愣，脱口而出道：他的孩子？殷丽华哑然失笑：不是他的，还能是谁的？邓凤如遭雷击，久久不能言语。他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，殷丽华已不再是他记忆中那个纯洁无瑕的女孩，而是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妇人，一个会怀孕的妇人，一个走上不归路的妇人。他自作主张地毁坏了自己，他破碎了他的美梦，毁灭了他的天堂。殷丽华看穿邓凤的心思，强笑道：别傻了，我们毕竟是夫妻，这事儿是早晚的，哪里有丈夫不和妻子同房的道理？邓凤苦笑着问：男孩还是女孩？话一出口，她便开始后悔，她应该完全不问，完全不关心，忘掉刚才听到的一切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殷丽华笑道：现在怎么知道，还早着呢。沉默再次发生，许久邓凤才又嘟囔道：最好是个男孩，日后可以成为太子，你也可以如愿成为皇后。殷丽华痛苦地望着邓凤道：你难道到现在还不明白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当什么皇后？邓凤冷笑道：你这么说究竟是想骗我还是骗你自己？贪恋权势又不丢人，为什么不承认呢？殷丽华重复道：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皇后。邓凤摇了摇头道：你现在这么说，等你有了孩子之后，你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你会开始为你的孩子着想，把孩子放在一切之上。话题再度陷入僵局，两人对坐，尽量避免眼神的接触，都显得小心翼翼，就像此刻各自的呼吸。他们彼此都已无能为力，不可能在一起，不可能再属于彼此，最好的结果只能是分别老去。而那一段幼小朦胧的感情终究没有机会长大成人，只能永世不得超生。尽管残忍，而残忍就是人生。 灯花炸开，将两人惊醒。旧情不堪再问，命运呼唤前行。邓凤饮酒一盏，下逐客令道：此乃战场，我就不留你了，你回去吧。殷丽华摇摇头道：我不回去。邓凤叹道：你来应该不是看我一眼那么简单吧，有话不妨直说。殷丽华低下头，似乎在忏悔自己的罪孽，低声说道：我希望不是因为我的缘故你才起兵和他为敌。邓凤冷笑道：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，你以为你还是当年的那个你吗？你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，我早就对你断了念想，我不会再为你做任何事了。殷丽华强忍内心伤痛，他知道邓凤还在恨着他，而且越恨越深。然而他该说的话必须得说，他不顾危险穿越战场禁地，绝不能空手而归。殷丽华平静了一下心绪，向邓凤拜服行礼道：请投降吧。邓凤冷笑道：你如果想来劝降，说辞必须更动听才行。外面虽有千军万马，只要我想走，谁能把我留下？殷丽华匍匐在地，坚持道：投降吧。邓凤道：给我一个理由。殷丽华气道：我不忍心看你们两个以命相搏。邓凤苦笑道：也就是说，我们两个必须有一个人要认输，必须有一个人要低头，是吗？是的。而那个认输的人应该是我。只要你肯低头认错，我保证你什么事儿都不会有。殷丽华说完，仰起头来望着邓凤哀求道：就当是为了我。邓凤背过身去，拒绝再看殷丽华，冷冷说道：不必多言，这世上没有人有资格让我屈膝，你回去告诉汉军准备迎战。殷丽华默默站起，小声说道：那我走了，你多保重，别喝太多酒，即使突围也得保持清醒才行。邓凤头也不回，只是朝殷丽华摆了摆手道：不送。小长安剧于刘秀也是伤心之地。将近五年前，他和长兄刘起兵，在此遭遇惨败，二哥刘仲全家、二姐刘元及其三个女儿以及刘氏宗族百余人皆葬身此地，不得回归。五年过去了，故地重游，亲人早已长眠，而他却无法给他们以告慰，鲜血仍在流淌，战争仍在继续。刘秀于是觉得伤悲，觉得无力。他只是一介凡人，怎能敌得过无情的天地？从西汉到新朝，200多年的所谓太平岁月，私怨极为公愤，小病养成大疾，从而让人间蓄攒了太多太多的杀伐之气，倘不能发泄殆尽，怎肯轻易将息？虽在军中，刘秀仍是忙碌无比，批阅郡县的公文，审查战区的奏章，根本就没有留意到殷丽华的失踪。殷丽华回来时，刘秀也未多想，只是从案牍间抬头，抱歉地说道：你先睡吧，不用等我。殷丽华站在刘秀面前一动不动，等到确信刘秀的注意力已经完全在他身上，这才说道：我刚刚去了邓凤那里。刘秀大惊道：你怎能如此任性？再也顾不上手头之事，站起来一圈又一圈的踱步，又道：邓凤已是敌人，你去见他难道就不怕危险？万一邓凤杀了你怎么办？就算不杀你，留下你做人质，那又如何是好？殷丽华冷笑一声道：你当初去河北整整2年，可曾管过我的死活？邓凤要杀我，他有无数的机会，何必等到今日？刘秀本来以为自己占理，没想到反过来却被殷丽华一通责备， 心中大感憋屈。两军交战之际，自己的老婆却私入敌营，与敌人眉来眼去。殷丽华背着他干出这样的事儿来，怎么说来说去，倒反而全成了他的不对。刘秀越想越不爽，又知道和女人根本没道理好讲，于是只好拿我撒气，揪着我就是一顿猛吼：“可恶，曹三，你丫写着写着，怎么就把老子写成了负面人物？”我则照例虎躯一震，夹起尾巴走人。刘秀讨了个没趣儿，只得再和殷丽华说话，陪着小心问道：“你去邓凤那里都干了些什么呀？”殷丽华依然冷淡，一句话就把刘秀给呛了回去：“你把邓凤看作敌人，我却始终认他是我的表弟，这是我们姐弟间的事儿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”刘秀不敢再问，他虽然贵为天子，但殷丽华如此对他，他也只能忍气吞声，打又不敢打，杀又不能杀。关键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内心有愧，不仅对殷丽华，更包括邓凤在内。对于刘秀，这是漫长而纠结的一夜，对于邓凤，这一夜何尝不是如此。旭日东升，天色大明，众少年皆已整装待命，等待即将到来的厮杀。他们期待着再次洞穿刘秀的大军，再次让刀声响遏行云。众少年跃跃欲战，邓凤却久不下令，他只是坐在那里，望着渐渐变得刺眼的阳光，神色颇为消沉，似乎没睡够，又似乎是久未醒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邓凤仿佛终于下定了决心，下令道：“带朱佑来见我。”朱佑自从被邓凤俘虏之后，一直被囚禁在小长安郡，好吃好喝，体重不减反增，早睡早起，面色倍加红润。少年提来朱佑，邓凤命少年们离去，只留他和朱佑二人。邓凤看了看朱佑，叹道：“我要突围了。”朱佑面色平静，垂下眼去道：“我明白，我也该挂了。”邓凤摇摇头道：“不，我不杀你，我要带你一起突围。”朱佑一惊道：“你就不担心我趁机逃脱？”邓凤仰面向天，目光悠远，缓缓说道：“我相信你一定会跟我一起突围，因为我会回报给你一笔上好的交易。”邓凤铁骑势如奔雷，直杀汉军大营。汉军连败之余，心知阻挡也是白费力气，在一阵象征性的抵抗之后，目送乃至欢送邓凤等人扬长而去。听说邓凤果然再度逃脱，刘秀只能苦笑。接着又有部下来报，称朱佑夜已变节，居然跟着邓凤一道突围，而且厮杀得格外卖力。辱骂叛徒历来是表达忠心的首选方式之一，既安全又省力，使得无数人乐此不疲。一听朱佑叛变，朱将立刻唾沫横飞，义愤填膺地予以声讨，攀比着谁的嗓门更高。刘秀心中一阵厌恶，喝止朱将，厉声道：“朱佑必不叛我，此事定有蹊跷。”朱将样样问：“那追还是不追？”刘秀思虑片刻，下令道：“追击暂缓，勒兵进关。”邓凤突围而去，狂奔数十里，已入安全地带。邓凤却忽然停下马来，少年们也都跟着停下。邓凤回身，一字打量着身边的少年，叫着他们每个人的名字，和他们每个人行礼。众少年忽然有了不祥的预感。邓凤行礼完毕，对众少年说道：“能和诸君并肩作战，乃我终生之荣幸。我们已经证明，没有人可以击败我们。然而，是时候分别了，我累了，我厌倦了，我将向刘秀投降。 这是我个人的决定，与诸君无关。我已将你们带出重围，接下来的路就要靠你们自己去走了。赵熙为邓凤副将，最得邓凤亲信，见邓凤要撂挑子不干，怒道：将军此言可谓令人寒心，我等已出重围，天高海阔，何处不可容身，奈何未败而降，屈膝于人，甘为阶下之囚，你休也不休。诚如赵熙所言，以邓凤的武功，随便前去投奔公孙述、刘勇、奎嚣等人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除了舍不得以老大的位子相让，任何其他的条件，只要邓凤开口，无不将立刻满足。来日方长，前路也多，邓凤为何却要急于认输？然而邓凤决心已定，答赵熙道：我意已决，信勿再言。赵熙见无可再劝，掩面叹道：刘秀岂能容将军，将军不是投降，而是送死。邓凤苦笑道：死倒轻一些，活着有时候比死更难。邓凤与少年作别，众少年皆泣不成声，不敢仰视。邓凤命朱佑捆好自己，回身对众少年笑道：都散了吧，好好活着，我向来不耻田横，诸位也不要效法田横的五百壮士，无谓为我殉死，诸位死徒伤父母之心，且也与我无益，诸位或降或走全由自己，总之都给我活着。黄昏时分，邓凤在朱佑的陪同之下打马而入汉军大营，夕阳在背后勾勒出两人悲壮的身影。汉军自觉闪开一条道来，目光全放在邓凤身上。邓凤突围之时，刀光剑影之间，汉军并不能将他的面貌看得特别清楚。如今邓凤缓配徐行，距离又如此之近，汉军这才有机会从容一睹邓凤的庐山真面目。和其骇人听闻的武力相比，邓凤的面容无疑显得太过年轻，长而卷曲的睫毛更给这张脸平添了一种孩子的神情。邓凤一路前行，惊叹声也随之在汉军中传递接力。眼前分明只是一个风流少年，怎么也不像是那个传说中的华丽战神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总少不了这类无耻之人，平时比谁都孙子，胆子比谁都小，逃得比谁都快，然而一旦英雄落难，这类人立即会第一时间跳出来，踩着英雄的躯体恶狠狠地捅上几刀，然后如苍蝇般嗡嗡地叫着，以为得意，以为自己比英雄更加牛气，以为从此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，如若不然，英雄又怎会死在他的手里？汉军之中自然也少不了这种人。某校尉见邓凤在马上捆得结结实实，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反抗，顿时胆气大壮，现成便宜岂能不捡，于是企图趁机戳邓凤一刀，至少重伤，戳死最好，从而能邀个功讨个赏什么的。校尉主意拿定，悄然拔刀走出人群，向邓凤直逼而去。校尉眼看就要接近邓凤，刚想举刀，忽然发现自己脑袋已经掉了，脑袋像头子一样在地上咕噜噜地转了几圈之后，正面朝上躺于尘埃。郁闷上望，只见朱佑正鄙夷地盯着他，收刀入鞘，冷笑道：想杀邓凤，就你也配？汉军见校尉瞬间身首异处，皆悚然，再也无人胆敢妄动。